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电影界发生了是一件大事，第97届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在洛杉矶举行哈。那每年颁奖都会有很多亮点啊、花絮啊，大家谈论的热议的一些事情哈。那因为陈老师也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些好的电影，我也想请陈老师哈，今天咱们也别落下，就是想请您呢也聊一聊。在这里边的话呢，想讲一讲这个奥斯卡落选最佳影后的黛米摩尔哈，因为在这之前呢，好像大家觉得她通过她演的那个电影《The Substance》哈，她斩获了金球奖啊、评论家奖啊，还有演员工会奖的一个影后，所以觉得她应该是问鼎这个奖项，能够达到她人生的艺术巅峰哈，所以也很受期待，她自己也挺期待的。乃至于一宣布那个瞬间，是他旁边那个非常年轻25岁的女孩子哈，她的那个表情都没有收住。
是，
尽管如此吧，大家还是觉得她是无冕之王。不过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关心这个事儿啊？不知道您怎么想的？那就想就她这个人以及她演的这个电影吧，想请陈老师聊一聊好吗？
我觉得，倒是可以先从所谓的这个表演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哈。因为在很早期有一本书啊，就是西方的一个心理社会学家就出了这么一本书，那个书我看也可能已经绝版了，因为那是挺久以前的。他就讲，其实人生就是一场戏哈，
就是
说，
嗯，
对，他用这个心理学跟社会学的角度在诠释说，你每天的生活里头，其实你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啊，就跟人戴面具一样，你戴着那个面具在表达某一些你的行为跟你的思想哈。那在这个角色的转换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冲突，那你应该怎么去调试啊，达到至少就是说你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尽力把你的角色演好吧。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演员，在那个物就是在那位作者学者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个演员，那演完了你就应该要退场啊。那我们也发现哈，在很多的场合也有一种，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高龄化的社会，往往有一些身心的疾病也是来自于他那个角色的转换。有一点像您刚刚讲的 hold 不住哈，就像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宣布影后是谁的时候，那这个有很高期待而且也被人家很高期待的62岁的人就也不太 hold 得住，因为他的对手是25岁嘛，
没错，
更何况对，
他演了40多年了，
他
从80年代就开演，
对，他演了四十多年。你说这个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就是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米饭多哈，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所以他肯定会 hold 不住。我倒觉得就是在媒体上面各种评论上面，不太需要特别去针对他这个所谓 hold 不住这个事情来炒作他。因为我也看了一些报道哈，我发现有一些媒体他会在这个事情上面去炒作他，我觉得就是不是很理想吧。因为就是毕竟是个人，你如果在那个角色上面哈，你扮演一个落选的这个影后，然后还要强制压抑自己，这种很自然会表达出来的失落，然后就来指责人家说你看没有风度啊。
这是人之常情了，毕竟他付出很多，
对，
奋斗了大半生，对。
是，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就像我前面讲的哈，就是说你在这个角色的转换上面， 如果没有预先做一些准备的话，那有可能那个冲击比较大的时候，就落差比较大的时候，你的确你的身体反应不过来的时候，那也很有可能埋下让你的身体健康造成一些比较我们不希望出现的一些损伤哈。所以就有一些疾病，它来自于比如说这个人他本来是在工作岗位上是一个高级主管，然后退休以后呢，好像就找不到人生目标了。
对，他落差比较大，所以
落差比较大，对，
就抑郁了。
我曾经遇过一位计程车司机啊，然后我很喜欢跟计程车司机聊天，跟他们请教哈。原来呢，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哇，
他已经
开计程车是什么原因呢？
对，他房地产啊，他自己的生意啊，然后他的孩子啊，他已经把他孩子这辈子可能会用到的房子都全部准备好了哈。
哇，
然后
呢，确实没什么事儿做了。
对，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说，哎呀，你看你辛苦那么一辈子，劳劳碌碌的哈，这么攒钱，然后小孩子也都准备好，你可以退休了，你吃喝玩乐去吧。他说他吃喝玩乐的一个月，他开始发现他生病了。
哇，他就是没有太做好这种准备哈。
所以呢，因为他的人生目标是为了挣钱嘛，把自己的后半辈子把孩子的这个物质条件都处理好，然后他就开始在物质上去吃喝玩乐去了，然后他一个月他的身体就受不了，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概念里面如果被教育成为我们吃好的食物，有够营养的食物，或者我们有足够的金钱来满足我们身体健康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好像不太成立啊，好像还需要再加上一点这个精神的东西。所以你看我们每一次可能推荐的一些电影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得奖不得奖，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说了哈。有的时候是好的作品它不一定被评审欣赏嘛，因为那毕竟是评审，不是所有的观众嘛，对吧？
没错，所以现在的评审你也不能说它是绝对的公正，很多幕后的操作各种因素的影响都在里面了。
对，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得奖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它并不太会去影响票房啊。如果这个故事或者是演员的表演它的确能启发，就是让人看完了以后觉得这个世界还挺有希望，你还愿意让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会引起自己的一些反思哈，我觉得这个就很值得，非常值得推荐的电影，他也立下了很多功劳。
其实你讲到他这个好看啊，这个女主角就是戴米摩尔哈，她在那个影片当中所表演的那个已经年老色衰的女明星，他就像您刚才讲的，他的心里其实还没有适应过来自己的这种转变，所以他就梦想着要能够再回到年轻，所以就才有了这种特殊的物质，也就是这个电影的片名的 Substance， 这种特殊的物质，哎，打一针然后你就可以回到年轻，他才有这样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展开。但是有一个让我感觉很深刻印象的女演员，她真的放下了自己，他在影片当中其实他是放下了自己的容貌焦虑的，他是因为他这个没得到最佳女主角，他得了一个最佳化妆奖，就是他化妆的成一个老妇的样子啊，越变越老越变越丑。哇，那个女主角她的那个情绪的变化，那个脸上的表情非常具有冲击力。对
呀，当然啦，其实自己美不美貌你只要不照镜子你自己其实也看不见，
不知道。
哎，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那我记得在很早期，也有人透露这个美国小姐他们，各州他们有一些训练营哈，那他们就是会教，就是要来参加这个竞选的选手，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的时候，就不断的自我暗示啊，就是会对自己讲很多这个正面的鼓励的这种话哈。我觉得这个部分呢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些参考。但是我也想提一下，上个礼拜吧，我去参加了那个我们台大精神部的 春酒就是每一年一次，然后在春酒之前都会有一个学术研讨会哈，大家就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来讲讲，从我们台大精神部训练出去以后，或者是现在正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样貌，然后有什么样的建言，然后有什么样的学术发表哈。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每一年的春酒呢，通常辈分比较大的医生们通常是不太会上去表演的，
嗯，好
都是年轻的医生啊。
我想请您留个悬念哈，陈老师，因为我们需要休息一下。究竟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特殊的事情，请您一会儿继续。同时我们的热线也给听众朋友打开，如果听众朋友您也对这届的奥斯卡颁奖想发表一下您的观点看法，或者是对这部电影啊，或者是对黛米摩尔本人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也有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啊，讨论的是今年奥斯卡颁奖里面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在吃春酒啊，参加台大的聚会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特别的事呢？
因为我坐在主桌嘛哈，那你也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年龄层哈，已经可以坐到主桌那一桌了。但是还好，我还不是那个the top one 哈。那我们呢有一位以前的这个主任啊，他今年应该是86岁吧。
哇哦！
但是他就是这个精神烁哈，然后他就非常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竟然是站起来一马当先说他要上台表演，
表演文艺节目，wow.
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他，因为每一年我们精神部的这个节目呢，常常很热闹很热闹，那一段通常都是我们的这个复健师哈，他们因为有职能治疗的部分，他们要带领病人去做一些这个功能性的复健哈。所以每次都是他们表演的最热络，然后都是最有趣的那一群人啊！我竟然怎么想都没想到，我们86岁的这个老部长啊，竟然也可以要上台，这是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啊！结果他说了一段话，他说他要唱一首歌。
哦，哇哦，什么歌呢？
这一首歌呢是他在50年前，他的结婚典礼上面唱的一首歌，
叫什么名字呢？陈老师，
哎，然后你可以想想看哈，你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50年前他结婚，然后在结婚典礼上面唱的一首歌，他到底会唱什么样的歌？结果他唱的不是情歌哈，他也不是只对他的夫人表达他的心意，而是他是对他的母亲。他感谢他的母亲，对，就是他说因为他的父亲走得比较早，所以他妈妈一个人带大了9个孩子，
真的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所以他是在婚礼上感激自己的妈妈。
对，
那陈老师，
是
您讲这一段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所以你看啊，他成为一名这个精神部的部长，他的童年我相信也是挺辛苦的，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维护一个人的健康不只是物质的条件上，那个精神很重要。你看这50年前的一首歌，在50年后，在这样一个就是医护人员的一个年度的聚会上面，他非常热，就是非常真诚的上去演了这么一个画面哈。当时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我当时我还提出来，我说光是这一幕哈，就可以让很多现在的人去反思跟去学习。那我能不能经由老师的同意，可以把这一段故事可以把它讲出来，甚至我还录了音，我还录了影哈，可能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放在网络上 就是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借鉴吧。哈，那不同的，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这个童年的故事。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Demi Moore 呢，也的确他的童年挺悲惨的。
是，他好像15岁的时候就被性侵，而且是被他妈妈卖给一个老男人，收了500美金就把他给卖了。
是，这种创伤说实在是非常非常难能够让一个人走上就是光明的正途的。因为你要是说出意外啊或者什么，可是你是被你自己的母亲做这样的事情。好，那他呢，因为他长得是不错的，那也当然也有影评就说，其实在这个好莱坞是不缺童年生活悲惨又乱七八糟的这种演员啊。但是他们也认为像戴米莫尔这样的童年实在是这样的不幸，实在是可以排名在前几名。
对，如果听众想不到戴米莫尔长得什么样，可以回想他在1990年代演的《人鬼情未了》，他是女主角，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想到那个片子。很漂亮，
是他非常漂亮。然后他也出了一本自传，那个自传叫 Inside Out，他里面就提了他小时候是怎么过日子的。他说他没有见过他的爸爸，那他妈妈呢是酗酒，然后也是吸毒，而且还有自杀倾向啊，有忧郁症啊，就是反正生活的那种环境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氛围哈。那他的那个继父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赌鬼啊，还家暴。那一家人呢基本上就是一天下来没有几没没不太可能吃饱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啊。那再加上你刚说的那个15岁嘛哈，所以他在18岁的时候他就嫁给了一个摇滚歌手，那2年以后他就离婚了。
然后他又嫁了一个小他大概15岁的一个对，也是一个男影星哈。然后那个特别有趣儿，因为就是大家对他们议论嘛，主要是对他议论，觉得你好像就是年龄比较大，然后娶一个那么小的男影星。然后他们就表演，他特别能够就是自嘲，他去表演的时候他就演了一个看起来80-90岁的老妇，然后和他的先生就是调侃啊，还甚至去假装亲吻，然后把他的假牙都亲出来了，特别搞笑。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哈。
没错，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翻开他这些历史，观众对他好像或者影评对他好像也没有太客气，对他有一些嘲讽啊哈，甚至当然有奥斯卡奖，有金球奖，好像也有一个奖叫做那个金酸梅奖哈，就会评那个最烂的女主角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她也被评上就是反正就是 一堆嘲讽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我也不太好把它说出来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人是不太客气的一种语言。
那陈老师，其实从他的身上哈，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是他虽然长得很就是符合那个年代的这个流行的标准，但是他也受一种困惑，就是他被称为那种花瓶演员、爆米花演员，然后他就在演技上去突破自己，所以他表露的那个人物其实还蛮真实的，就是表达的是一个就是你是谁，而不是以你的外表怎么样、你的身材怎么样为评价的那种价值标准。
对，然后他的就是跟您刚刚说的这个小他15岁的那段婚姻里头其实也过得不太好啊，就是那就在那个他那个先生啊，当然
频频出轨，
对，频频出轨哈，所以也导致他再度在染上酒瘾啊，就是他第一次酒瘾应该是在他的青春期哈。那当然慢慢的喝酒喝多了以后，这个酒精的这个量过大，那再加上这种刺激性还不够的时候，那毒品当然又会上来了，所以他也过了一段这个酒瘾、毒瘾、自暴自弃的这样的一段的日子哈。 那就是在一场派对的时候，他吸毒了过多的毒品啊，导致他的癫痫发作。
哇哦，那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对，就差一点死掉。那当然，当时就是送医急救嘛。不过这个时候呢，他的确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还是有一些朋友啊，有些亲人还是愿意，就是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生命，然后来帮助他。所以最后他在那个乐戒中心哈，就重新戒的毒，那也才有他今年1月份。得到那个金球影后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所以说还是蛮励志的人生哈。那
嗯。
讲到这儿，我们又要再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以简讯的方式或者是电话的方式参与我们的讨论。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刚才咱们讲了半天戴米摩尔他的成长经历哈，其实，我非常想请您啊聊一聊一个话题，就是女性啊，确实是她都有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孩子时代就开始重视自己的容貌啊身材呀，因为这个社会的标准好像就是。哦，你要漂亮，然后你要怎么样苗条，你要怎么怎么样，你才会怎么怎么样。那孩子们他无形当中，他从接触到的各种，现在像社交媒体啊，各种广告、各种媒介看到的都是那种标准的模特啊、美女呀。然后社交平台上，你看那些女生也都把自己，无论是 P 图啊，还是美颜啊，还是各种各样的。即使是不真实了，也都充斥着长着看起来差不多的美女们，就是这种东西，它在影响着大众的这种价值观。其实，对孩子们他们的健康心理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中年人来说，也可能面临着这种青春不在，容颜要老去的这样的一种焦虑。所以，还是想请陈老师来分享一下您的一些对大家的帮助。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你看这戴米摩尔他在得这个金球奖以后的时候，他有一段话，被很多的媒体传颂哈，但是那段话他真正想表达的哈，我个人的解读，可能不见得是跟别人一样，那段话讲的就是说，你如果放下这个衡量自己的那把尺的话。你可能会找到自我的价值哈，我个人认为那一把尺是，就像您刚讲的，是从社会上的一些评价而来的那一把尺。那把尺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衡量标准，也就是什么是美，你没有健康，你根本美不了，好不好？
那倒也是，不过
是。
年轻人他不太重视，等到中年人他会发现，哇，这健康很重要。
对，所以也曾经有老师哈，他是这么做的，他就是去把那些那个模特儿训练过程，然后多么的不健康的很多的画面，他就把它找出来，那些孩子知道说，其实你在影片上面或者是照片上面看到的，可能不是真正的那个人，可能是经过 P 图的，那他的训练的过程其实是极度不健康的。
好，讲到这儿，我们有位听众李先生哈，我们的常驻我们的这个客座的热线听众李先生在线哈，我们听听李先生今天是想参与我们的讨论，还是有什么问题？李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常玉，陈老师，
哎，
听众朋友们，大家
哎，
又
好，
到了礼拜二，现在很期待的时间哈。那个
谢
今
谢。
天讲到这个外表，最近有一个刚离婚的女士啊，那跟她沟通了一段时间，然后她有一天突然冒出一句话说：“我长得也不是很抱歉。”那我听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我相信她不会去自杀。我的第一直觉感觉是这样，那虽然有50岁了，我猜，应该是有。 就是上次那个20岁大学毕业就结婚30年的这个，他看起来还有信心，他的外表还不差，虽然我只见过他一次面，以后就不记得他的样子了哈。那他是这样的形容，他长得又不是很抱歉。那陈老师听到这句话什么感觉？
我觉得他对于自己的际遇吧，应该还有一点点心有不甘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折折口，也就是说你可以右转，你也可以左转。当你心有不甘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这就是我前面本来要提出来的，就是你去找找看什么样的标准才会让你自己心有不甘。那那个标准又是谁给你的？你可能会发现很多都是外来的，甚至有可能是一些误解的不健康的一些标准哈。以前美国有一个研究，它是针对这个 Ivy 的大学生，尤其是大一的学生，去做一些研究。后来他们就很惊讶的发现，这些孩子并没有太大的自信心，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带着这个 Ivy 的光环展开他20岁的人生，结果发现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长得很抱歉，就长得不够好看。那再继续研究下去，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自己长得很抱歉？是因为他们的标准都是拿那个杂志封面的模特儿。那当这一群教授把这些模特儿没有被 P 过图之前，没有化过妆之前的照片再拿出来以后，这些孩子这些受试者才发现说，哦，原来他们也是大小眼呢，原来他们也是怎么的，那只是经过化妆或经过 P 图的效果，你看到他才成为那个样子。那个时候也才解开了他们这些孩子认为自己不够好的，就在外表上面不够好的那个标准，他们才恍然大悟说，其实在大自然的这个过程里头，它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设计嘛，所以在这个时候才会彰显人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磨练自己心性的一个绝佳的好环境。好，那如果放在一些比较有信仰的人的这个他的思想里头，他就会认为说，这个人间这个三界内，就是把人放进来，好好修炼磨练你的心性，能够展现你更高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旅程，这样的一个过程。
陈老师，我是想发一个感慨哈，我是觉得人的容貌，其实我们常常听说，就是当你超过一个年龄的时候，其实那个容貌就不是父母的责任了，是你自己的修为在你的脸上。如果一个人到50岁还以长得好不好看来评判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至少我个人我是画一个问号的哈。我觉得女生的价值真的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在那里。如果一个男士他在择偶的时候也是那个年龄，还当然我觉得外貌也是要看了，但是也不至于说要只看外貌吧。我觉得如果一个男士只是看外貌的话，那这样的人就不选也罢。
是因为外貌的东西它是经不起这个时间的淬炼哈。我倒是觉得就是有一个能力很重要，这个也可能是我们从小比较不被培养的。那既然就你到了一个成年的年纪，我觉得要自我操练哈，那个能力就是欣赏。你如何在你的生活周遭当中，当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下子去改变那个大环境的时候，你怎么样从你自己可以把握的小环境里面然后去欣赏啊，我觉得增加自己这种能力，你就慢慢会发现其实你也有改变那个环境的能力，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那当你有信心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长得太不好看的。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鼓励啊。所以我们其实终将要做的就是和你自己那个你一直认为不够理想的你去和解，然后去接受你看重你的长处。那怎么样能够达成这一步哈，陈老师，咱们只能把这个内容再挪到下次的节目上了，因为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有点可惜。好的，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我们听众的收听和参与哦，也谢谢陈老师，咱们就下周再见了，谢谢您。
谢谢，再见。